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，我是主播佳音。今天是元宵节，想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元宵节，送你真正的快乐》。说起元宵节，有一位朋友记忆犹深，他说小时候每逢大年十五，爸爸妈妈总会带着他回姥姥家，因为姥姥家那边有各种冰灯和扭秧歌，白天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团圆饭，晚上吃完汤圆，家人会带他去看冰灯和烟花，这是他特别美好的回忆。元宵节总是给人甜蜜和快乐，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探寻。五代时期，有一个孩子名叫张世玄，父母早逝，从小寄养在叔叔家，与叔叔的七个儿子一起长大。由于世玄的父辈只有父亲和叔叔两人，而世玄父亲去世时祖产未分，当世玄17岁时，叔叔打算和他平分家产，世玄却说，叔叔，我有兄弟七人，您应该把家产分成8份才好。叔叔不同意，世玄却让得越厉害，在世玄的一再坚持下，叔叔终于同意了。那时世玄还在书馆读书，有一位算命先生看见世玄，说他是个有福之人，日后必定高中。后来世玄果然中了进士，光宗耀祖，成为国家栋梁。这是一个充满感恩的故事，叔叔感念兄弟情谊，自己有7个儿子要养，还把世玄视如己出，难能可贵。世玄感念叔叔的养育之恩，兄弟们的友爱之情，轻财物，重道义，使一家和乐团圆，自己也得到了好的果报。当我们心存感恩，会发现人生快乐无比。父母的养育恩，老师的教诲恩，大众的帮助恩，国家的庇护恩，都促使我们修身立德，尽己本分，知恩报恩。清廉是为人正直，不贪不占，诚实守信，公正无私，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贪取，不攀比，安贫乐道。四之先生杨震就是一个好榜样。杨震在前往东来郡任太守时，路过昌邑县，昌邑县令王密是他从前向朝廷举荐的秀才，夜里王密带着10斤金子要赠给杨震，以报举荐之恩。杨震说，老朋友，我了解你，你为什么不了解我呢？王密说，天这么晚了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杨震说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呢？王密听了羞愧地离去了。太上感应篇说，步履斜径，不期暗示。杨震一生耿直不屈，淡泊名利，清正廉洁，简朴自律，真正做到了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不做昧心之事。他的清廉自律为后代子孙积了厚福，对整个杨氏家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的后辈人才辈出，绵延至今2000余年。东汉时期， 有一位名臣叫刘宽，他人如其名，宽容厚道，性格温和，脾气极好。有一次，刘宽坐着牛车外出，遇到一个丢了牛的人，那人说给刘宽拉车的牛是他的。刘宽也不做辩解，直接下车走回家。不久，那人找到了丢失的牛，于是把牛还给刘宽，并对他磕头谢罪。刘宽说，物有相似，事容有失，还劳驾你把我的牛送回来，就不用道歉了。周里的人得知此事后，对刘宽十分佩服。刘宽极少发脾气，即使在紧急匆忙时，也未曾见他容色严厉，言辞急迫。就连他的夫人也想一试刘宽的度量。有一次，刘宽穿好衣服准备上朝，夫人命侍女捧来一碗肉汤，故意将汤翻倒，弄脏他的朝服。而刘宽神色不变，还关切地问侍女，你的手没被烫伤吧？刘宽一生以人为证，以德化人，受到百姓赞誉，称其为长者。他被朝廷重用，多次升迁，最后位列三公之首，官至光禄勋，封禄乡侯。我们之所以不快乐，是因为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。然而，所有的人事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好事使人温暖，坏事让人警醒。当我们学会换位思考，像刘宽那样以恕己之心恕人，宽容对待一切，敞开心扉，容纳与自己不同的人事物，就能春暖花开，自得心开。大学中说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上至天子，下至普通百姓，都要以修身为本。修身就是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和行为。明朝有个叫于都的读书人，博学多才，以教书为生，可屡试不中。人到中年，贫困潦倒，七个孩子相继病夭，最后只剩一儿一女。儿子在八岁时还走丢了，他的妻子悲痛欲绝，哭得双目失明。于都埋怨天理不公，认为自己没做什么恶事，还经常行善放生，为什么会遭到如此恶报？机缘巧合下，他遇见了灶神，灶神指出他的过失，表面行善，却肆意践踏物命，不爱惜自止，时常恶语伤人，内心充满恶念、贪心、嗔恚心，长期以往才招致悲惨果报。若不改过迁善，后续报应更重。于都听了惊愕害怕，发誓痛改前非，给自己改号敬意。刚开始他杂念纷繁，非宜则惰，悠悠放任，久而久之，一言一行如有神明监视，不敢欺瞒，力行善事，广植阴德，敦伦尽分，勤奋上进，谦虚忍辱，深信因果，动即万善相随，静则一念不起。三年后，于都彻底改变了命运，先是被聘为宰相孩子的老师，后考上了进士，继而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，一家团圆时， 妻子也双目复明。愚公从此看透世事，辞官回乡。儿子后来娶妻，连生妻子，个个学业出众，继承家风。愚公晚年生活安乐，身体康健，活到了88岁。学习了以上几则故事，我们体会到，感恩是快乐之源，清廉是快乐之道，宽容是快乐之本，改过是快乐之根。诸恶莫作，让我们拥有幸福的人生，众善奉行，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快乐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我们下期再会。